在大会公开辩论期间，即12月6日至9日，我国代表严惠庆于6日首先发言，请大会要求日本取消满洲国，并请大会依照第15条第4节规定处理。松冈则为解决办法，务须取其有以维持远东和平而实际上能推行者，并为中国混乱情状亦当想法解决。中日两代表说完后，别国代表相继发言，先小国而后大国。大至小国代表所谓战战兢兢者，若国联无法对付日本，恶例一开，后患无穷。故每对我国表同情的大国代表力求避免与日本发生武力冲突，故尚欲竭力敷衍，至少表面上好像站在日本一边的，于是各从理论报告内采用有以支持个人立场的说法用为依据，然亦有时未免断章取义耳。我于发言的诸小国代表中，此次专举捷克外长贝乃绪以为例，贝使为当19国委员会得到日本可能承认满洲国的消息后，采取了这样和平忍耐的态度，不斥鼓励日本对国联对全世界赶快造成事实，所以有几位同仁颇为失望，认为继承事实的政策是对世界和平发生最大威胁的政策。又言亦有人发表意见，敬畏中日事件无需交由国联处理，比备事认为这个见解实在荒谬之至，盖如此则所有各国将来均可原立，不以争端提交国联处理云云。此际我要特别强调此语，原六年后希特勒借口于捷克苏特顿地方德国种少数民族受不了不公平待遇，串同英法意三国强逼捷克以其一部分领土歌颂德国。又过了六个月，希特勒遂将捷克全国并吞。其年九月正值就国联第19届常会集会，捷克即未向申诉，国联亦竟置若罔闻，当年贝使所说成了谶言，祸及本国可云惨绝。等到大国代表发言，法代表说远东问题是一种特别事件，意代表说今日的问题是国联宪章是否含有弹性，其适用是否有伸缩余地，又说欲求事件之解决需凭事实为基础，而不在乎制定抽象的原则。德代表说法大致相同，可见该三国代表对日本代表的主张至少是准备洗耳恭听的，至西门爵士则进一步予以支持。12月7日西门演说，首称比关理论报告所描写的并非对此国全是白色，而对比全是黑色，因专挑选对于中国有贬词的话，例如中国不安定的政治状况，又如中国人排外示威运动，又如排斥洋货之类，重说一番。此则援引理论所说恢复满洲事变以前之原状态，并非解决办法的话，表示赞同，而于其第二句话即维持及承认满洲国亦非办法云云，故意不提。比之遗漏词语立刻惹起听众注意，会场外新闻记者议论纷纷，嫌认为西门偏见太深了，故韦罗贝教授说西门这篇演说是不值得看重的。松冈则为他本人英文程度太差，说了十天的话比不上西门爵士，用了几句斟酌妥善的句子，在半分钟内说出了他松冈心中所欲说的话。全西门一面主张中日直接谈判，一面却又提议组织和解委员会先做和平处理的工作，并拟邀请美苏两国亦参与其事。大会公开辩论以中日两国代表开始，亦以该二国代表结束。 故十二月八日之会，我国由第三代表郭泰祺新任驻英公使先发言，为我国并无意与日本直接交涉，外间传闻不确定，但我国愿意在国联参与之下共同进行谈判。松刚跟着做一十分激烈的演说，我第一次听他的演说，看见他盛气凌人的姿态，听到他对人恐吓的声音，感觉到他内心可能有一种不可告人的自卑感，暗里挣扎，不知不觉说了不少大言不惭的话。他高声地喊道：吾们6500万纯粹日本血统的民族，如同一个人，一致起来，拥护这个从1931年9月18日起，日本在满洲所有军事行动。你们以为吾们全体发了疯吗？吾们认为这是有关吾们生死存亡的问题呢。又说道：我敢预料，中国今后12年、20年里，或竟在吾们一生里不会统一，亦不会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他又大胆地喊道：假使国联或其他国际机构或若干国家设法削弱了日本的国力，则可断言在其短期内，苏维埃制度可能蔓延到扬子江口了。12月9日，大会决定将调查团报告连同四国提案以及相关文件一并交由19国委员会研讨，提出建议，报告大会审定。四国提案系捷克、爱尔兰、西班牙、瑞典四国代表会同提出之见，旨在谴责日本，而确定不承认伪满之原则。日本代表对此草案发言恐吓，坚决反对。案虽未经大会通过，仍送交该委员会参考，旋即推定数国代表通盘起草。该委员会之初步工作，为设法向二国调解，已如上文所述，故拟设置一特种谈判委员会，由国联协助及美苏两国共同参加之下，根据国联调查团报告各项原则，比中日两国得以开始谈判。满洲国问题无疑的是各方争执的焦点，日本当然力主承认。我国非正式表示，倘国联报告书不声明否认满洲国，我国可能退出国联。美国亦以此点决定是否参加此项谈判委员会，然我国对于国联和解原则上不反对。松刚经过几次磋商与请示政府之后，亦有让步表示：一、两国间之谈判故不得由特种委员会主持，但该委员会得协助两国进行谈判，此则不啻将日本反对任何第三国干涉一层，予以打消。二、接受理顿报告各项原则，唯有必谈判的基础，此则不啻将满洲问题至少暂予搁置。故1933年2月间，日内瓦空气一度颇呈和缓之象，